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2月18日22点整，巴黎时间2月18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月1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冬季两项15公里集体出发，法国选手福尔卡德险胜，再次夺得一块金牌。2018年平昌冬奥会，福尔卡德已经获得个人第四枚冬奥会金牌，他成为法国历史上冬奥会金牌获得最多者。德国最大电力和天然气集团易昂近万名职工从2月19日起罢工，要求涨工资。反枪和枪战针锋相对，美国再次掀起枪支管制论战。听众朋友大家好，2018年平昌冬奥会第九次比赛日，冬季两项15公里集体出发，法国选手福尔卡尔微小优势夺冠，这是福尔卡德在平昌夺得的第二块金牌，也是个人第四枚冬奥会金牌，他已经成为法国历史上冬季奥运会金牌最多的获得者。福尔卡德曾是法国代表团的旗手，法国总统马克龙18日向再次夺冠的法国军团旗手表示祝贺。29岁的福尔卡德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收获20公里个人赛和 12.5 公里追逐赛两枚金牌，此外他还11次获得世界冠军，连续六个赛季赢得世界杯的总冠军。2月18日在阿尔比西亚冬季两项中心举行的2018年平昌冬奥会冬季两项男子15公里集体出发比赛中，法国选手福尔卡德以35分47秒3的成绩夺冠，德国选手西蒙申普获得银牌。男子15公里集体出发，30位选手一起出发，四次进入靶场，拖把一次被罚一分钟，率先撞线的选手为优胜者。马丁·福尔卡德第一次卧射和第二次立射各有一发拖把，被罚了两分钟。最终，他以35分47秒3的成绩夺得了冠军。经历了两届银牌后，马丁·福尔卡德在平昌登顶，这是他本届冬奥会的第二块金牌，也是职业生涯第四枚冬奥会的金牌。德国能源企业上万名的职工预定周一开始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德国能源企业上万名职工预定将从2月19日周一开始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在多年的低工资之后，德国几家工会最近呼吁职工动员起来，要求提高他们的工资，更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今年二月，德国金属加工业80多家企业有超过15000名职工展开了德国近30年来最大型的行业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代表德国390万人的最大产业工会与德国西南部的资方联盟经过13个小时的谈判达成协议，从今年4月开始，德国西南部工业区约50万名劳工将加薪4.3%。在企业订货不足的情况下，员工每周工时从35小时可以减到28小时。这个方案将会推广到全国金属加工业。这次罢工取得成功后，德国其他行业职工也有意效仿，特别是在德国连年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德国职工感到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而自己并没有从中分享经济成果。德国能源业的职工周一将举行警告性的罢工， 有的企业职工要求提高工资 5.5%， 而资方提出给过去18个月增加 21% 的工资幅度。能源行业其他企业的职工也准备进行罢工。2月15日上周四，德国的公务员要求提升工资 6%， 否则就威胁也将举行罢工。面对他们的这次将不是老板，而是政府。德国职工罢工并与资方谈判的结果如何，将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并受到欧盟其他国家和欧洲央行的认真观察。欧盟其他国家也希望德国提高职工工资和德国人的购买力，从而减少德国和其他国家间的进出口的出超，相对减少其他国家的进出口赤字。
美国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幸存学生2月18日举行一次严肃又愤怒的示威活动，要求实施更加严格的枪支管制。但附近枪展的参观者们认为，校园枪击惨案罪不在枪技本身。路透社报道称，福州的劳德戴尔堡郊区的帕克兰一所中学14日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至少1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惨案发生之后，支持和反对实施更加严格枪支管理的争论再起，两造同日在福州交锋。帕克兰中学枪击案幸存学生和枪支管理支持者聚集在劳戴尔堡一栋联邦大楼阶梯上，要求实施更为严格的枪支管制。他们手持永不再发生、即刻实施枪支管理等标语，要求政治人物处理枪支泛滥问题。帕克兰中学枪击案幸存者学生冈萨雷斯现身示威活动。18岁的他说，我们必须注意，这不只是凶手个人心理问题。他流着眼泪高喊，凶手用刀无法伤害这么多的学生。他的发言赢得了群众热烈掌声。在大约64公里远的戴德郡，福州枪展展示各式手枪、步枪、军火，吸引数以百计的群众到场参观。尽管外界呼请主办单位取消，枪展依旧计划举行。现场共有大约140家厂商参展，主办单位表示，现场展出的枪支和配件，其中包括数十管攻击的步枪，总价值500万美元。现年55岁的瓦洛内准备购买一把价值600美元的 RA-15 步枪，这款步枪正是数起枪击案凶手使用的一个凶器。帕克兰中学枪击案凶手也是使用了同款的步枪。瓦洛内已经拥有大约50支各式的枪支，为何要再买一支枪呢？他向法新社记者表示，因为我选择拥有它们，宪法赋予我拥有它们的权利，我选择行使这项权利。瓦洛内指出，媒体指枪支妖魔化，他说，枪支本身并不会伤人，是人拿枪射击他人。伊朗的阿塞曼航空公司一架客机2月18日坠毁在中部的萨格洛斯山区的塞米罗姆市。公司发言人告诉国营电视台，机上66位乘客和机员全部丧生。最新消息还显示，天黑之后搜救的工作已暂停。阿塞曼航空公司主任塔巴泰白告诉国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电视台，这架客机坠毁在萨格洛斯山区的迪纳山。塔巴表示，这架班机是 ATR-72 型双发动机涡旋飞机，原定营首都的德黑兰飞往西南部的城市亚速季，但在距离目的地约23公里的山区坠毁。亚速季位于德黑兰南方约500公里处。他说，搜索那个地区之后很不幸，我们被告知飞机已经坠毁。令人难过的是，这次事件机上所有的人都已经丧失了性命。他说，机上载有60位乘客，包括一名儿童，另有6位机组人员。国营的新闻电视台报道称，这架客机在由德黑兰的麦拉贝德机场起飞50分钟之后，就由雷达幕消失。麦拉贝德拉机场 在德黑兰西区，主要作为国内的航线机场，但也有国际航班。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称，救难机构发言人卡雷迪表示，当局已经派遣一架直升飞机前往坠机现场。他说，由于当地多山，救护车不可能前往。伊朗数十年以来发生多起空难。德黑兰当局表示，美国实施的制裁也使伊朗无法向西方购买新的飞机或者是零件。西藏的大昭寺，2月17日傍晚发生火灾之后，官媒仅以约70字的内容发布新闻，并一度封锁相关消息。18日下午，西藏日报微信公众号发出一篇图文，其中两张照片是大昭寺内的模样，似是为向外界示意。中国西藏新闻网17日晚10点18分发布快讯表示说，2月17日18点40分，拉萨的大昭寺局部发生火灾，火势迅速被扑灭，无人员伤亡，也无文物损坏，秩序正常。这篇题为大年初三各族群众欢度新年，拉萨一片祥和的文章共有八张照片，并配上简短的文字，其中三张特别注明是在18日上午10点到11点之间拍摄的。三张照片分别是大昭寺外对外开放，大昭寺内秩序井然，大昭寺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此外还有一张是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2月18日上午在大昭寺广场与民众拜年。今年的藏历新年和中国的农历新年日期是相同的。拉萨大昭寺17日晚6点40分发生火灾，但是官方党媒中国西藏新闻网迟至10点18分才发布快讯称，火势已经迅速扑灭，无人员伤亡，无文物损坏，秩序正常。中国网的法文版上有一篇题为西藏大昭寺火势已被扑灭的文章，此文转引西藏日报信心公众号发出的消息报道称，大昭寺局部着火，火灾发生于17日18点40分。中国网还报道说，火势很快被扑灭。大昭寺已经有1300年的历史，在藏传佛教中有崇高的地位，并在2000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17日火灾的消息引发外界对文物或建筑可能损坏的关切，许多网民留言表示，官方新闻发布的内容有点短。17日晚上，网民在社群网站上转发有关大昭寺火灾的消息多被删除，少数媒体的报道也仅能够搜索结果上看出标题。西藏官方2015年举行纪念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俞正声还向大昭寺赠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署名的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的一幅贺章。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达吉斯坦一个东正教教堂2月18日遭到一名疑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攻击，造成至少4名妇女身亡，数人受伤。20多岁的枪手已经遭到安全人员击毙，一群人走出教堂时遭到枪击的射击。法新社引述当地媒体报道称，身份尚待证实的枪手在主要为穆斯林人口的吉兹亚尔镇一间东正教堂礼拜朝礼拜者开火。当地内政部单位发出声明指出，不明身份的男子以狩猎用的步枪开火，打死4名妇女。俄罗斯塔斯社引述当地卫生单位指出，一名男子2月18日在俄国南部的塔吉斯坦朝离开教堂的人群开火，造成5人死亡以及5人受伤。攻击发生时，教堂礼拜者正在庆祝东正教的蟹肉节。蟹肉节是东正教四旬斋登场的前一天。塔斯社指出，攻击者为塔吉斯坦当地一名22岁的男子，枪手旋即遭进附近执勤安全人员击毙。安全人员在枪手身上搜出了一把狩猎的步枪、子弹和一把刀。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2月19日星期一，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常常利用美国的圣诞节新年假期来偷偷摸摸地操办一些敏感案件，而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面对有关中国军事实力提升的现实，并不忌讳在中国春节期间大谈中国威胁论。北京大力扩张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在那里建造的人工岛上不断部署军事设施已经不是新闻。但日前媒体刊登的中国在南海修建的人工港口和机场的照片仍然令人印象深刻。星期六2月17日，美联社从正在访问菲律宾的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发出报道说，在被问到中国建造的人工岛是否会制约美军活动的时候，美国海军军官蒂姆·霍金斯海军少将说，美军将继续在南中国海巡逻，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巡逻，也就是说，美军表示不会被中国的人工岛吓倒。毛泽东曾经联美抗俄，从江泽民开始，中国则主动的联俄抗美。习近平上台出访的第一个国家也是俄罗斯，并当面对普京大帝表达钦佩之情。对这点，美国心知肚明。美国政府去年12月以及美国国防部今年1月分别发表了国家战略报告与国防战略报告，都直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试图挑战美国的影响力、价值观和财富。因此，美国将聚集资源应对中俄的挑战。尽管中国抨击美国的报告充满冷战思维，称中国是致力于和平崛起的，但完全无济于事。特朗普的美国决定公开称中国和俄罗斯是自己的战略竞争对手，难道不担心带来的风险吗？对此，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2月17日返回美国的途中对提问记者说，公开表明竞争关系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将南中国海的岛屿变成是自己的军事哨所，而俄罗斯越境侵占克里米亚，在乌克兰东部支持分离分子，干预美国和法国的选举，也是在公开表明要与美国竞争。马蒂斯说，美国所做的不过是将这些行动写下来，并得出结论。结论就是，中俄公然实施这些行动的本质就是要跟美国竞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显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有意取代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这也激发美国要对中国严阵以待。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中国春节除夕的周四2月15日就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举行了全天听证会。参加听证的专家们认为，中国政权的性质以及中国的规模和能力注定要对美国的根本的国家利益造成威胁。中国军事现代化影响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国会应该考虑将中国指定为美国最大的外交和国防挑战。检视防务周刊的执行总监泰特·努尔金从中国的军事能力发展方面说明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说，中国海上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中国力量投射能力的发展，以及中国对全新技术革命的应用，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发展，都对美国构成了威胁。中国本来只是为了阻止美军的军力投射，现在变成可以向西太平洋以外的地方投射军力。中国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向海湾和印度洋港口等地越来越频繁地部署军力，都展示了中国向海外投射军力的野心。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特热纳认为， 美国应该优先考虑国防资源来应对中国的挑战，包括避免战争。他还特别提到，针对中国的信息战，国会应该给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这些美国的国际广播机构增加拨款，对抗中国的宣传。他说，这是美国应对中国战略竞争的核心组成部分，不在这方面投入足够的资金，美国想在其他领域的竞争获胜将更为困难。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美国要对中国严阵以待了吗？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法国世界报重点关注的国际话题有美国司法部门在俄罗斯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调查中起诉13名俄罗斯人的事件，土耳其与美国缓和关系的努力，法国与德国在欧洲共同防务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欧洲联盟在如何接纳巴尔干国家入盟问题上的犹豫等等。该报也发表长篇报道，关注全球水资源匮乏问题。该报今天没有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我们借本次法国报纸摘要节目向大家介绍法国星期日报16日的一篇关于日本面对中国实力的成长，加强自身防务能力的报道。星期日报的这篇报道的标题是面对中国，日本加强军备。文章从1月26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在三泽基地接受第一架美国 F-35 战机事件入手，指出在2018年以前还有九架飞机将完成部署。日本向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订购了45架 F-35 战机，其中四分之三的飞机在日本境内组装完成。日本航空自卫队一名指挥官向记者表示， F-35 战机将改变日本空中防务的实力，明显改善公民安全。报道指出，日本首相身边的大部分官员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都认为重新提振军备是因应军事形势。自2013年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中方船只平均每月10次闯入日本海域，日本战机因有中国战机闯入而紧急升空拦截的次数也是以前的三倍。2016年这样的事件发生至少850次，平均每天三次，几乎与冷战最严重时期的频率相当。文章写道，中国对钓鱼岛主权声索越来越咄咄逼人。一名日本高层官员就此向星期日报记者表示，没有人希望战争，但如果中国方面行动升级破坏现状，日本将做出反应。如果没有台风，中国船只几乎每天都进入日本的领海水域巡视，从而引发高度紧张关系，有发生误判的风险。这篇报道写道，在距离钓鱼岛150公里处的岛屿上的居民对这样的形势感到不安，当地政府也担心一桩意外事件引发局势失控。一名市镇长官向该报记者表示，假设200到300艘中国捕鱼船从毗邻水域进入日本领海，我们该怎么办？一些中国渔民可能会被拘捕，中国海军就有可能随后赶来营救，那就可能发生战争。这正是为什么日本要加强军备，希望能威慑中国不要走得太远。一名当地防务事务官员指出，政府接受了地方民选官员的要求，将在当地建立一个配有防空和防海弹道装备的地面力量基地。一名曾经担任小泉纯一郎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官员特别强调美日联盟，指出中国如果真的就钓鱼岛采取行动，中国应该明白那将走向战争，这些岛屿的安全防务在日美同盟条约承诺之内。安倍晋三身边一名资深官员则表示，中国与美国、欧盟等大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对邻国则不屑一顾，好像它是世界中心。中国对日本构成实际的威胁，它应该避免不必要的挑衅。但星期日报的报道注意到，当地民众虽然越来越希望不要被卷入一场失控的冲突，但认为日本政府面对中国过于软弱。 日本海防队官员中也不难感受到这种观点。文章最后写道，几周以来中日关系略有改善，首相安倍晋三年内将访问中国，但日本右翼民族主义势力支持首相领导的自民党的修宪努力，以便自卫队能够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军队，目的是不被二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束缚手脚。全球十分之四的居民深受水资源匮乏之苦。世界报周末版发表长篇报道，关注世界面对的水危机。报道指出，受缺水困扰的已经不仅仅是乡村，而且也是城镇中心。联合国预计，随着气候变暖，世界水资源形势可能还会恶化。气候变暖将会让世界各地已经缺水的地区更加缺水，使得土地更加干涸，从而加速植物的水分挥发，使得暴雨时期的雨水也更快的流失。频繁发生的旱灾将使得那些已经因为人口爆炸而缺水的城市情况更糟，尤其是那些中等城市。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下面再请听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题目是亚太地区受到重视，金眼镜军演扩大。
听众朋友，由泰国和美国主导的第37次金色眼镜蛇联合军事演习本月中旬在泰国拉开序幕。13号以来，全球30多个国家12000名官兵分别在泰国东部和科拉府军事基地展开为期11天的联合军事演习。鉴于本次联合军事演习的参演规模空前庞大，泰国专家认为，在当前中国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前提下，美国在重申对亚太盟友承诺这一点上显得力不从心。泰国军方消息透露，本月13到23号期间，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的维和部队参加了本年度金色眼镜蛇联合军事演习。此外，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也派部队参演。针对本次以救灾和维护安全而举行的联合军演，美国驻泰国大使格林·戴维斯表示，为了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各参演国之间有必要在所有层面加强交流。即使面临一时的挑战，美国对这一地区战略盟友的承诺将不会动摇。金眼镜蛇联合军演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军事演习。泰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战略盟友，两国建立外交关系长达近200年。不过泰国在过去数十年期间频繁发生军事政变，美国对泰国的态度由此变得忽冷忽热。2014年泰国再次发生军事政变，美国一度宣布要终止双方合作多年的金眼镜蛇联合军演计划，随后以缩减军演规模告一段落。但是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随之凸显，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参加金眼镜蛇军演。泰国专家评论指出，跟美国以往严厉指责泰国政治缺乏民主自由的情况相比较，此番美国刻意忽视政治话题，而跟泰国军方恢复军事合作，投射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消退，亟待加强与地区盟友之间的合作。而美国对东南亚国家内政的干涉，视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大败笔。近期在美国官员询问泰国大选日期的时候，泰国总理巴育态度颇为强硬地表示，泰国将在推进民主政治道路上继续努力。然而对于大选日期，则取决于泰国政府领导人和相关的法律政策。本次金眼镜蛇军演令人关注的另一看点是，因罗兴亚人问题而饱受美国批评的缅甸此次以观察员身份受邀参加军演。不久前，缅甸宣布向俄罗斯购买6架苏30战机，美国恼火提出制裁倡议。缅甸随即于2月3号举行了代号为新朴信的海陆空军事演习，以20年来最大军演规模应对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因此可以说，美国的外交败笔间接促使地区大国中国获利。在当前中国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前提下，美国在重申对亚太地区战略盟友的承诺上应加大承诺，然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另一值得提出观察的是，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主张美国优先政策， 近期以来，多个亚洲国家纷纷祭出以本国利益优先的外交政策。南韩、泰国和缅甸领导人相继向美国官员表示，确定未来将以本国利益为重，不再围绕外国利益为重心。泰国专家认为，这一现象意味着这些国家对美国未来在处理国际事务上提出的合作计划配合程度有限，尽管不至于影响到双边关系，但却是美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逐渐消退的一个征兆。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冬季两项15公里集体出发，法国选手福尔卡德险胜，再次夺得一块金牌。2018年平昌冬奥会，福尔卡德已获得个人第四枚冬奥会金牌，成为法国历史上冬季奥运会金牌最多获得者。德国最大电力和天然气集团益昂近万名职工从2月19日起罢工，要求涨工资。反枪和枪战针锋相对，美国再次掀起枪支管制论战。下面请听夏荣主持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位于拉萨的藏传佛教圣地大昭寺失火，照片在网络上一下子传开来，却随即又被删除。中共党媒西藏新闻网事后仅发了一则短讯，称2月17日18点40分，拉萨大昭寺局部发生火灾，火势已迅速扑灭，无人员伤亡，也无文物损坏，并强调当地的秩序正常。与此同时，西藏佛陀罗珠桑格昨晚十点左右在微博上表示，起火的地点为大昭寺内后院一个诵六字真言的小店，请大家不要乱传消息，火势已控制住，没有影响到主殿。据凤凰网昨晚上传影片显示，消防人员正以高压水枪灭火，另有网络视频显示，最少有一栋建筑物的火势蔓延至屋顶。香港零一网站报道指，拉萨大昭寺傍晚传出失火，中国网上陆续传出相关的影片、照片，其中一段影片清晰显示大昭寺主殿金顶已陷入片火海，但背景却是白天，并非进入傍晚，被质疑造假。法新社报道说，大昭寺火灾不久后，中国官方全面删除有关新闻与社群网站的讯息，仅能从搜寻结果上看出报道标题。今天的西藏日报则对大昭寺失火更是只字未提。外界注意到，大昭寺起火当天是藏历新年初二，与农历新年初二刚好是同一天。有分析指出，中国当局封锁消息的力度凸显出大昭寺在当地的政治和宗教地位，它是各教派共同尊敬的寺院，也是各地藏传佛教教徒磕长头朝圣的终点。据了解，大昭寺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始建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时期，文革时被破坏后重建，2000年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西藏佛陀转世的金瓶制签仪式都在大昭寺进行，在藏传佛教中有崇高的地位，是各教派共尊的神圣寺院。寺内亦常有大批极为珍贵的文物，包括唐代文成公主携来的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金像等等。昨晚传出失火后，令各界忧心是否会波及这些珍贵的文物。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引述美国西藏研究学者罗伯特· 巴涅特认为中国当局对火灾的情况几乎三缄其口，令人担忧大昭寺真正的毁损情况。他对英国卫报指，毁损的情况可能其实不如想象中严重，但官方封锁消息的手法令外界无法确定大昭寺毁损的情况。1989年在西藏拉萨爆发的骚乱期间，曾有示威者在大昭寺前的广场上发表演讲，并举着象征西藏的雪山狮子旗在大昭寺附近街道游行。而2008年西藏骚乱期间，也有示威者在大昭寺附近的市中心破坏，推翻警车。西藏当局2015年举行纪念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活动时，中国人民政协主席于振声在大昭寺看望当地宗教界人士，呼吁他们宣传好中共的民族宗教政策，还向大昭寺赠送国家主席习近平亲笔题写的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的贺章。另外在大昭寺火灾前，美国三名联邦参议员曾在2月15日农历除夕当天推出一项决议，要求将今年的3月10号定为西藏权力日，以此纪念藏人近60年前起身反抗中国在西藏的统治。以上是夏蓉编播的专题节目，感谢西范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索菲和赵月胜合编的《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好，麦斯特的主权论实质上是对政治权力运作的考虑，它是继马基亚维利之后另一个宣称政治斗争无道德规则可言的思想家。他描绘了权力斗争的现实，他与启蒙思想家根本不同在于，他认为权力嗜血的本性是神意所决定的，而启蒙思想家则认为人性的改善能够制止野蛮的权力斗争，人类应该走出黑暗，为自己创造美好的社会生活。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反启蒙的斗士麦斯特之三《血腥的权力》。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麦斯特自称他的任务就是要摧毁18世纪启蒙思想家奠定的思想体系，这个任务有点反潮流的意味。
确实如此。深入研究麦斯特的学者埃米尔·发盖对麦斯特有一个概括，说他是一个狂热的绝对专制主义者，一个激进的神权主义者，一个毫不妥协的严刑酷法论者，一个教皇、国王和刽子手三位一体说的信徒，他是最严格、最狭隘、最不容更改的教义的始终如一的鼓吹者，一个来自中世纪的幽灵，他集博学之士、检察官和刽子手的三重身份于一身。我们前面呢已经介绍过他对绝对王权的捍卫，对主权在神的辩护，但是神让王权作为主权者的尘世体现，可王权又要如何实施他的主权呢？麦斯特的论述相当的惊世骇俗，他从人的原罪出发，认为人性的本质就是个恶，为了让社会存在甚至提升，只能依靠以恶制恶。那么如果暴力是恶，却因为它激发了人的潜能而成为了善，所以战争是人类社会的进化剂。麦斯特认为 只要你去观察自然，你就会发现卢梭等启蒙哲人对自然的讴歌是完全虚假的。自然那里哪有什么田园牧歌呀？他说，在这个巨大的生物场上，显而易见的规则就是暴力，一种不可避免的疯狂，把万物武装起来，互相厮杀。他呢，列举自然界从植物到动物的相生相克，直到人自身每日每时的残杀。他说，人类处在所有这些动物之上，他那毁灭的手不放过任何生物，他为国府而屠杀，他为御寒而屠杀，他为装点自己而屠杀，他为学习而屠杀，他为自愈而屠杀，他为屠杀而屠杀。
看来麦斯特是一位绝对的人性恶的信奉者。
是的，他长篇大论各种各样的屠杀，为了证明自然界本身就是充满暴力和血腥的。所以你要考察人类社会，就必须把恶、把鲜血考虑在内。所以他对主权的考虑就多了一项内容，主权一定是充满暴力血腥的。他的例子就是战场。那么战争是两个主权者意志的对决，而战场上的单兵决斗却完全是非理性的。有趣的是，托尔斯泰他曾经读过麦斯特论述战争的书，并且在他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中循着麦斯特的路子描写保罗基诺战役。听友们呢，可以去看一看托尔斯泰在书中对战役的描写。托尔斯泰是亲身上过战场的人，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呢，他参加了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所以他对战争有深刻的体验。但是他的体验却得出了与麦斯特相反的结论，他不歌颂战争而反对战争，成为了著名的和平主义者。麦斯特相信人性恶，这呢和他的天主教的立场分不开，因为人类的原罪，所以他从根本上就是邪恶堕落的。要是没有神所降下来暴力来束缚，那么人永远会彼此争斗不休。这和启蒙哲人们相信人性可以因为文明和知识的进步而逐渐改善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他认为，要让人压抑自己的恶，只有通过暴力，而不是通过文明的驯化。所以呢，他对刽子手的地位有特殊的尊重。
尊重刽子手，这倒有点新鲜。主权怎么和刽子手相联系呢？
因为麦斯特坚信神意是主权的最终源泉，所以呢，上帝授予主权者以惩罚罪恶的最高的特权。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呢，首先是神的代表。那么在麦斯特的逻辑中，以恶治恶是一种特权，因为命定了要有一个人，要以人类的正义去惩罚罪犯。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刽子手。麦斯特用生花之笔描写了刽子手一天的工作，他是人，却像机器一样去剥夺人的生命，他杀罪犯，本人却不是罪犯。但是有人夸奖刽子手是个有美德的人吗？人们围观，看热闹，看他杀人，然后纷纷转身躲开他，骨子里对他的工作是嫌弃的。麦斯特对刽子手的描写可以从法国最有名的刽子手桑松家族的命运中得到证明。麦斯特他又问说，士兵在战场上也杀人，但是他却会被视为英雄，可实际上呢，刽子手杀人比军人杀人更有正当性。他断言，一切堂皇的伟业，一切社会秩序，一切服从都要依靠刽子手，他既是人类社会的恐怖之源，又是维系社会的纽带。从世界上消除这种不可思议的人物，秩序立刻就会 被混乱取代，王权立刻就会倾覆，社会也将随之消失。这样一套维系社会的惩罚机制，根本不是人的理性合乎目的的设计，而是从久远的历史中传下来的。在麦斯特看来，凡是久远长存的东西，一定有神秘的根源。
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混乱和断头台对麦斯特刺激很大，影响到他的思考。
事实如此，他呢痛恨法国大革命，却赞美雅各宾党的屠杀，看起来完全是疯狂不可理喻，但是呢却有他一贯的逻辑。麦斯特心目中的理想就是中世纪那种沉闷有秩序，宗教上有教皇的最高权威，世俗国家有世代相传的国王，社会各个阶层各依本分各司其职。但是他完全不考虑这种社会结构可能是完全不合理不正义，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人根本没有幸福可言。其实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这种自由意志决定他可以自由地选择来改善自己的未来。麦斯特他只谈神意，他却不谈自然法，而正是自然法规定人的社会有超越性的善好和正义。像麦斯特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赞美主权的暴力性质，赞美流血服从，赞美权力，无疑呢是给法西斯和一切扼杀人类自由的制度提供了思想资源。在麦斯特的思想中，自由是个坏东西，因为他完全不相信人，不相信理性，而只相信权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反动。
对，一个彻底的反动。他的思想意义呢，在于他从反面提醒我们，对自由的追求不是那么简单纯粹的，人类有非理性的一面，知识和科学也不是必然会带给人类幸福，人不能夸大自己的理性无所不能，而应该心怀敬畏，看到世界上有理性之光不能照亮的地方。所以圣西门说，对人类社会前途的正确认识，没准儿恰恰在伏尔泰与麦斯特的结合。这个麦斯特最痛恨的人就是伏尔泰。我们呢，反倒可以想象伏尔泰宽容，带着他那种特有的讥讽对麦斯特说，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会捍卫你发言的权利。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60期，介绍了反启蒙的斗士麦斯特之三，血腥的权利。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
下面是法语教学节目，请听巴黎使命第23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16000分。
Ratava，
您有一条线索。
Il y a une librairie, Saint Rue Saint Sabin. Faites attention.
您到达书店。
Si c'est un piège, c'est dangereux. Donc, tu dois faire attention.
您有能力及时拯救国家吗？
Je plus rapide que toi.
Oh, c'est pas sympa.
Xavier, il faut rentrer.
好，试试看有没有关于哈达瓦的东西，但是不能告诉任何人。 好吗？
好的，好的。
Croyez que c'est ouvert?
C'est fermé. Je ne comprends pas pourquoi.
Oh, j'adore les vieux livres, pas toi?
Bonjour. Ouh, y'a人吗?
Bonjour, mademoiselle. Je cherche une édition ancienne des Misérables.
Pardon?
De Victor Hugo.
Je ne travaille pas ici.
Ah, pardon. Il n'y a personne.
Je ne sais pas.
Vous pensez que quelqu'un va venir? Je ne suis pas contente. Ah non, ça ne me plaît pas.
Je ne suis pas contente.
Eh, t'as vu ni chemin?
Vous pensez que... ni...
pensez, je ne vais... chemin, chemin. Hop, là, quand même, je suis chou.
Hop.兰兰波
就这些
还有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福洛拜雨果拉马丹马拉梅莫泊桑缪斯兰波斯汤达威尔莱佐拉按字母顺序就这些
都是十九世纪的作家但没有哈达瓦哎呀看谁来了
伊翁伊翁Je suis...
Pardon?
Je suis contente.
Je ne suis pas Yvan, mademoiselle. Je suis son frère, Louis.
Louis? Mais je...
Vous connaissez Yvan? Mademoiselle, où est-il?
Je suis... désolée. Yvan est mort.
Mort? Yvan est mort? Vous êtes sûr? Comment?
Un homme dangereux avec un... mort dans le métro.
Un meurtre? Mais pourquoi?
Parce que j'ai ce livre et je cherche un bouquiniste.
D'abord, vous rencontrez Yvan et puis...
Un homme dangereux. Viens.
Et puis...
Ils vont dans le métro.
Et enfin...
Yvan est mort. Louis, vous connaissez...
Bonjour.
Ratava.
Ratava? Ratava... Effet papillon ou comment changer l'histoire. Édition Ratava. Voilà.
Louis.
Yvan est mort parce que vous avez ce livre?
Je ne sais pas. Oui, mais je trouve l'homme qui... Au revoir, Louis. D'abord, et puis, et enfin.
这是事情发生的经过。首先，然后，最后。好，言归正传，这本书是什么？
L'effet papillon, ou comment changer l'histoire?
这个。我当然知道是什么了。
蝴蝶效应。
ou comment或如何如何。
Histoire, 一个故事。
不，如何改变历史。
您得1000分。
由哈达瓦出版社出版。书上还有什么吗？
有。Rue du Trésor, 4号。
一个地址，现在就去那。
第23场游戏结束。您有17000分。您也找到了帮助。
D'abord, vous rencontrez Yvan, et puis, Yvan est mort.
您也有一条新线索。
Effet papillon ou comment changer l'histoire? Édition Ratava.
这些能帮助您拯救国家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欣赏 Brigitte Bardot 演唱的歌曲《黑和白》。Noir et blanc.
Et quand je me suis dégantée, et quand je me suis dégantée, vous avez vu mes beaux doigts blancs.
C'était pas du tout dégoûtant.
Et quand je me suis déchaussée.Quand je me suis déchaussée, vous avez vu mes beaux pieds blancs.
C'était pas du tout dégoûtant.
Quand je me suis déshabillée, quand je me suis déshabillée, vous avez vu mon corps tout blanc.
C'était pas du tout
Et lorsque j'ai ouvert mon cœur, il était noir à l'intérieur. Vous êtes resté comme deux ronds de flanc.
Ah mon Dieu, que c'était dégoûtant.
Je ne me déganterai plus, je ne me déchausserai plus, je ne me déshabillerai plus. Vous me renvoyez au néant, car le noir m'est bien plus saillant. Pauvre de moi, j'ai pas eu de veine, j'aurais mieux fait faire le contraire. Avoir un corps noir comme l'ébène et posséder âme sereine. Et vous messieurs qui m'écoutez, si vous voulez bonheur garder, pour ne pas tout ça vous montrer, évitez de me déshabille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冬季两项15公里集体出发，法国选手福尔卡德险胜，再一次夺得一块金牌。2018年平昌冬奥会，福尔卡德已经获得个人第四枚冬奥会金牌，成为法国历史上冬奥会金牌最多获得者。德国最大电力天然气集团易昂近万名职工从2月19日起罢工，要求涨工资。反枪和枪战针锋相对，美国再次掀起枪支管制论战。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ill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Hubert Meunier 演唱的歌曲 Mobilis Immobile。
Du temps qui passe, d'autres ont déjà pris leur place, alors elles s'effacent. Quand les vérités sont banales, elles s'étalent dans le journal. Il vaut mieux tourner la page, partir en voyage. J'irai voir tôt ou tard si les sirènes existent.Sur le dos des baleines, je suivrai leur piste, car nul ne résiste au charme doux de leur chant d'amour. J'irai voir tôt ou tard si les sirènes insistent, sous les flots qui m'entraînent, je suivrai leur piste, car nul ne résisteCharme doux de leur chant d'amour. Mobilis immobile, mobilis immobile, mobilis immobile. J'irai de l'avant contre le vent.Dernier rendez-vous, j'irai voir tout à l'heure.
si les sirènes insistent sous les flots qui m'entraînent, je suivrai leur piste, car nul ne résiste au charme doux.